很简化、很简单，30分钟的环状运动。刚刚讲到的这个洗澡的地方没有哦，这个各种饮料的供应没有哦，这个一对一的教练没有。对，但是他一样，他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哦，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都是。
海就在你身边，转动思考的角度，开启蓝海新商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n， 欢迎收听《蓝海就在你身边》这一集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题目，那就是你觉得共享经济是好的经济模式吗？你有没有用过捷运最近开始出现的这个共享雨伞？你有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在餐厅里面用过共享的行动电源？你有没有就是租过这个 GoShare 或者是 iRent 的共享机车？那你到外县市，不管是旅游或出差的时候，你有没有用过这个 iRent 或其他的这种共享汽车？那你想要去临时需要跟人家开会啊，讨论事情啊，上课的时候有没有用过像是小书屋之类的这种共享的空间？那所以我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个题目，就是你觉得共享经济是好的商业模式吗？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那又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共享经济是好的商业模式，因为像我刚刚就举了一些可能我们生活中就会自己有使用过的一些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那也有人可能会觉得共享经济不是好的商业模式因为蛮大部分的这种共享经济的独角兽，它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像前几年的这个估值很大的 WeWork 共享办公室，它最后也是失败的。那 Uber 它到现在的股价也是一直在下降的。对，那当然就是也有很成功的，像是 Airbnb， 对，它即便在疫情的时候，那它也是能够获利的。当然它要有一些转型这样子。对，所以可能有人觉得共享经济是好的商业模式，那也有人觉得共享经济是不是那么好的商业模式，都会有。那再来呢，另外一个题目就是，那如果共享经济是好的商业模式，那怎么样子做才会成功？哇，这个如果去网络上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专家的这个论述跟分析哦。譬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共享经济的重点就是这个要能够善加运用闲置的资产嘛。哦，听起来非常的合理。对，你这个闲置的资产能够合适的分给需要的人，哦，那单位使用成本降低。哦，像这个共享汽车啦，共享空间都是这样子的概念哦。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论述。对，但是它可能也没有包括到全部。然后，譬如说有些人也会分析说，共享经济的重点是体验要好。对，就是一般人哦，就是不需要某些东西的，可能不是因为价格太贵，可能是因为那个体验不够好。对，所以你共享经济的话，就是要能够有很好的体验哦。这样，哎，听起来也蛮合理的，因为蛮多的共享经济，可能它譬如说它的便利性要很好，像 Ubike， 像这个 GoShare， 就是你要好借好还，那你才会去用嘛。它再便宜，如果不好借不好还，你可能也不好借不好还，不方便还，你可能也不会去用它。所以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去归纳这个共享经济成功的原因，那他从一些成功的例子里面去归纳一些原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对，那当然也会有人去分析这个共享经济就是 总体上在大经济的环境里面去来看的话，失败的是大于成功的，所以就跟一般的创业一样，所以说共享经济不是好的商业模式哦，这个各有各家的说法跟推理。那我个人的看法就还是会从蓝海角度的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回到事情的本质来看啊。任何一种经济模式，它都会有成功的范例，失败的案例。所以我们要去看的是成功的这些范例，它为什么成功？那失败的这些范例，它为什么失败？那通常呢，我们都可以去归纳出来说，今天成功的商业模式，不管它是共享经济或是其他的经济模式，它呢，基本上它都是对，顾客。有一些特别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之前的市场上没有其他的供应者发现，或没有其他的供应者提供了。所以呢，我个人对共享经济是不是好的商业模式这个题目的看法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共享经济的模式没有好跟坏的分别，而是说我们要去回到商业的本质去看到说。我们怎么在市场面去找到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供应商去满足它的？那我们用自己可以获利，那市场也可以接受的价格，市场也可以接受的模式去提供这个商业模式出来，那它就会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所以不用说哎什么什么什么产业，它把它变成共享，它就一定会成功。或一定会失败，或是大家成功的几率比较高，或成功几率比较小。我们大概不需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事情，就是也不是说这样看不行，就是这样子会在比较表层的阶段。那我们如果到比较核心的地方，哦，就是去看待他说，能不能去找到一个市场需要的问题。那用价值创新的商业模式去满足它，去提供它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共享经济的模式，譬如说这个大家觉得如果在台湾来讲，最佳的典范就是 Ubike 嘛。那 Ubike 就是解决了这个捷运。出捷运之后到，不管你到办公室或到学校或回家，哦，这一段路如果它稍微长一点的话，走路是会累的，是觉得有点远的。那 Ubike 去解决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交通问题，这是它提供的价值，对，所以它会成功。那当然也有失败的共享单车嘛，那个 Obike 就失败了。那 Obike 呢，就是但我觉得很可惜，对他想要比 Ubike 更便利，但是这个停车的问题，就是最终大家会乱停嘛，或甚至把它锁起来，就是只想要就是自己可以方便用这样子哈，所以它的模式呢有这些副作用存在，去大于它能够提供的价值，所以最终它是会失败的。那像是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共享空间，共享空间也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大张旗鼓，对，但是他看起来是比较想赚这个租金的价差啦，或者是说他把里面的这种单价弄得太高了，原本要用共享空间的人，他就是不太愿意去用固定的租金去支付每月或每年的租金成本，或者是不想要用购买的方式，那你把里面的体验弄得很好，那事实上有可能就是会违背了去使用共享空间它本来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蛮多台北市像小苏，对，我觉得它就是蛮成功的一个共享空间。就我每次看，我觉得使用率都蛮高的。那我自己如果办一些读书会啊、工作坊，或是有人约我开会，也都约在这些地方，约在小蔬果，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共享空间，就是有解决我们在都市生活的人很多很多临时需要空间的状况。像刚刚提到的，你可能是你保险要签约呀、要讨论事情啊，或是你商务的会谈呐、或者是你 你是一个老师，那你没有固定的教室哦，你招收到学员之后，课程确定要开之后，我再去租空间哦，这个所以有很多种类的需求，那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得到满足，那所以他成功了。那另外像是我们刚提到 Airbnb，它就是现在可能市场上公认就是最成功的一个共享经济的范例。那当然，它一开始呢，它提供的价值呢，就是你的自己拥有的居住空间，它是有空闲的。那它提供一个平台，让你可以把这些空间出租出去哦，不管是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你可以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对，他一开始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那当然也让就需要紧急需要空间的人哦，可以用比去住饭店、住民宿更便宜的价格去居住哦，他就是对于这个空间的供应方跟需求方都有提供了一个价值存在，对，所以这是他一开始创造的价值。那他面对到疫情之后，对，就是那个时候国际间的旅行没办法进行了嘛，那他很快的也去转型，他变成提供了一个体验经济，就是让某些区域的特色被大家知道，那大家想去体验的时候，就可以去入住这些空间，或者是也有体验经济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去在上面去。交易这样子，对，所以他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在前期跟现在，哇，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在共享经济的这个方向上面。那一开始有提到的这个共享雨伞，我其实会想做这一集，就是看到共享雨伞这样子，那就是我看到又有一个新的共享模式出现，我就觉得，就想到做这个题目，那就会大家就会思考说，共享雨伞这个模式到底会不会成功？我个人也很好奇，我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对，但是我是希望它能成功的嘛，就是看到新的商业模式能够成功总是好的。那我原本以为呢，它可能要解决的是这种风险性的问题，就要提供风险的价值，就万一你出门的时候，那下雨没有带雨伞，你从捷运出来的时候，对，你可以很快的租一把雨伞这样子。我原本以为它要提供的价值是这个解决大家的风险，但是我就是 Google 了一下，我发现，我蛮喜欢它的主张的，就是它希望大家以后出门就不需要带雨伞了，反正真的下雨的时候，那有共享雨伞可以用，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理念还蛮不错的，对，就是让大家的平常的出行能够更轻便，这是他要诉求的价值。那当然，我不确定他访问了多少人，好，那这个商业模式也做过多少验证，哦，一定是有的。那这个数量跟方法，也没有到达一个能够让他们敢去做这件事的阶段，那看起来当然是有的嘛，所以就是也希望他能够成功，对，那让大家的生活出行能够更轻便这样子，对，所以这边也顺便讲一下，就是蓝海策略也没有办法去预估一个商业模式会不会成功呢？就是蓝海策略它比较像是一个，就是风险相对之下，风险会比较小，成功率会比较高的一个商业模式。那当然，前提就是要对市场做够多的这个调查。对，那当然，那个调查是要能够去找到非顾客，能够去找到市场没有存在的问题。对，能够从这两个方向去做足够的市场调查。那研究出来的这个问题呀，跟发展出来的商业模式，也能够先小规模的做一些实验，那再真的大量去上市，对，能够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些调查，能够找出就是现在的商业的，不管是资料啦，或者是报道里面没有看到的洞见，现在大家的认知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花时间去把这个找出来，那当然它的 成功率会比较高，风险会比较低。对，那我个人当然没有去研究过这个，大家愿不愿意，能够为了更轻便的出行，那不带雨伞，对，我没有真的去访问足够多的样本，对，所以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敢去预测它会不会成功，但是我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有做过足够多的这个调查和归纳和验证，那也能够就是让我们大家出行更轻便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共享经济，它应该不是说是好的商业模式或不是好的商业模式，而是它是其中一种会有成功案例的商业模式。那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不用时常被一些某某商业模式很好，某某商业模式才会成功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吓到自己。对，我们如果在商场上面，那我们就是能够专心的去找到市场上还没有被定义的问题存在，但是还没被定义的问题，那能够花时间去开发非顾客，对，哪些顾客没有进来这个产业，好好的去研究为什么。那这两个方向都可以一直帮助我们找到很多的商机。比如说共享经济，我们再更广义的来看好了，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会去市场买菜，我去超市买菜，那这些农夫或者是这些捕鱼的渔民，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这个共享经济的提供者。对，因为我们不想花那么多时间自己种菜，我们没有能力去捕鱼，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农夫跟渔夫，那渔民，那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饭，我们煮的饭没有餐厅的师傅煮的好吃，所以我们就是去餐厅消费。某种程度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呢，都广义的看成是共享经济。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就是商业的本质是价值创新。那没有绝对好的商业模式或绝对不好的商业模式这样子。那这个我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如果问说宾士是不是台好车，BMW 是不是台好车，可能大部分人会说哦，当然是啊。可是呢，事实上呢，就是我们如果去用不同的群体来看这件事情，如果有人他身价是上亿的或者是数十亿的身价，他可能觉得玛莎拉蒂才是好车，这个宾士跟 BMW 不是好车。那如果今天他是一个物流公司，他需要的是能够载货的车，那对他来讲，可能这个宾士或 BMW 这种豪华轿车也不是好车。对，那如果对这种如果是很追求科技的人，崇尚科技的人，他可能觉得特斯拉或者自驾车才是好车，这种传统的车子对他来讲，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去练习，对任何事情呢，就是要去问对的问题，问更本质的问题，那能够帮助我们去在每个领域上面都能够更清晰的去看待它这样子。对，有时候常常就是题目本身就已经不是最合理的问法了。好，那除了共享经济以外，我也觉得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譬如说这几年也很流行体验经济，就是哇，你的服务模式里面让大家体验更好，你来餐厅吃饭有更好的服务。哦，你来这个要拍这个婚纱摄影哦，这个画得更漂亮啦，这个里面的场景能够更怎么讲更有幸福感哇，这个体验会更好哦，或者是你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哦更有乐趣，更宾至如归哇，你就会获得更好的生意。当然，确实有这样子的例子存在。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相反的看到，譬如说，现在路边这个大街小巷都很多的百元理发，对，你连洗头的服务都没有了，刮胡子的服务 都没有了，哦，染发的服务都没有了，但是他的生意基本上都是很好的，不然不会越开越多家，哦，因为他虽然让体验更少或体验更不好，但是呢，他因为让这件事变得更单纯，哦，反而让某些人觉得我去那边剪发用，反正我就只是要剪发而已嘛，我本来就没有要在那边洗头发，那我这样子去能够更快速。哦，那剪起来的发型也是 OK 的哦，我觉得就是反而这样子是开创了一个很棒的商业模式出来，或者是说现在去健身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前面有一集有聊到这个健身房不同的商业模式，那大家可能一初始也会想象说，今天如果健身房里面哇有各种饮料的供应啊，哦，能够有很好的淋浴设备啊。哦，器材都很新颖啊，空间很大啊，好，应该会比较吸引人。对，这个当然没错，但是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科尔兹 Curves 哦，它就是很简化、很简单，30分钟的环状运动。刚刚讲到的这个洗澡的地方没有哦，这个各种饮料的供应没有哦，这个1对1的教练没有。对，但是他一样，他的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哈，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哦。所以，体验经济也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一样是这样的体验，是不是能够对于某些新的客群，能够有以前没有被满足的价值，能够被提供，能够做到这样子，那就能够开创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哦，那这个网络经济或者是虚拟商店也是一样哦。前几年好像很多人会担心说，哎，我的实体的门市如果没有弄个网络商城，那我就会挂掉。还是我有任何的 idea，我有任何的产品，我只要放到网络上卖，就一定会成功。那结果当然不是嘛。哦，就是有些网络商店它成功了，也许它满足了快速搜寻的价值。哦，有一些也许真的是它提供了比较低成本的价值等等等等，哦，所以网络经济也是一样，就是你要能够去提供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是对某些人有独特他需要的价值的，这样子才会成功。那也不是说你不这样做，你的东西不放到网络上卖，你就一定卖不出去，哦，就是人类需要的价值是很多元的，那在任何一个产业里面，都一定还有没有被解决的问题，没有被开创的价值。好，所以呢，我想这一集呢，其实最主要是呼应上一集。上一集我们强调说，商业的本质是价值创新。那这一集呢，我们用共享经济这个前几年也蛮热门的话题，那来做一个例子。去强化大家对价值创新的理解，所以我想这一集的结论呢，大概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没有一定好或一定不好的商业模式，也没有一定成功或一定不成功的商业模式，重点呢是这个商业模式它有没有对足够大的客群去产生价值。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用去模仿现在正在流行的商业模式，哦，那也不用去排斥说已经退流行的商业模式，而是呢，我们要专注的去找到市场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还没有被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去思考，去测试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被市场接受，自己也可以获利的商业模式。那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创新，那我们开创出来的这个市场呢，就是所谓的蓝海市场。好，那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不只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大家会因为有一些新的趋势，哦，可能不管是兴奋还是害怕、担心，比如说现在。从去年开始，这个 AI 的话题就很流行。那遇到这个新的趋势呢，我们也是当然要去关注说， 这个趋势会怎么的去影响这个我们现在所属的产业？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重新塑造商业模式，来创造这个崭新的价值？哦，不用急着说去用新的这个趋势、新的科技来提升效率、提升良率、提升顾客满意度，还是说竞争者怎么做就要赶快做得比他好？我们就是回到本质去思考，说今天这个趋势出现之后，那消费者的形态，哦，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期待会有哪些的变化？那我们怎么样重新去调整商业模式，去提供崭新的价值，甚至能够趁着这个机会去开拓更多的客群，那让我们的服务、我们的产品呢，能够跳脱现有服务的产业、现有服务的客群，能够延伸到跨越到其他的产业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每个经营者、每个企业去期待的。好，今天关于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的讨论和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